大家好，我的一本新书《临近》已经全面上市了。临近就是临近未来的意思。这本书是由出版科普经典第一推动系列的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各大网上书店现在已经有售。这本书呢，其实是我这几年写的最好的一些科学随笔文章的集合，绝大多数文章啊都被著名的读库、读者等书斋类杂志选登过。今天我给大家播讲其中的一章，上帝是左撇子吗？这是我个人认为我这几年写的最好的几篇科学故事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似乎是司空见惯或者天经地义的事情，都会在科学家们的拷问下变得极为有意思。人类的朴素自然观总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发现而不得不重塑。今天啊，我又要带大家来一次惊奇之旅。我们先从一个假想的科幻故事开始。假如有一天啊，我们与距离地球极为遥远的某个外星文明取得了联系，我们又假定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们只能给这个外星文明传送滴答滴答的长短脉冲信号。除此之外呢，我们无法给他们传送任何东西供他们来观察。现在啊，我们想要告诉这个外星文明有关我们人类的一切事情，大家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如果熟悉我寻找外星人的科学这个系列专辑节目的听众啊，应该知道，在真实的历史上，寻找外星人的先驱德雷克先生和卡尔沙根先生，在1974年就给25000光年外的五仙座球状星团发送过被称为阿雷西博信息的无线电信号，他们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稍微动一动脑筋，你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啊似乎不难解决。第一步，我们需要先定义数字，而数学啊是全宇宙通行的语言。我们用脉冲信号的长短来定义0和1这两个数字，这就足够了，因为数学规律与多少进制是没有关系的，不论是几进制，得出的数学规律那都是一样的。有了数字啊，我们就可以告诉外星人更多的信息。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字 3.141592 来指代一个圆。再比如啊，我们如果想要告诉外星人我们的身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170亿个原子序号为1的原子的直径之和。原子序号为1的元素大家都知道是氢，因为我们坚信外星世界的氢原子与地球世界的氢原子是一样大的。我想啊，用这种方法最终能够成功的把我们的外形给描述出来。但是很快啊，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难题，如何让外星人把我们的心脏放在正确的位置呢？你可能会说放在左边啊，可是啊，哪边是左边呢？这个问题如果你问地球人，他会回答你左边就是左边嘛。但是现在与我们交流的可是外星人啊，你细想一下就不难发现，我们无法用自然语言准确地告诉外星人地球人对左和右的定义，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难题。如果这个问题摆在1956年之前，那么所有的科学家都会挠头，因为究其根本原因啊，那时的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认为上帝不偏爱任何方向。在宇宙中呢，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镜面对称的，你不可能找到一个物理实验的结果对左右方向是有偏好的。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如果我们观察一个物理实验，不论是直接观察还是通过一面镜子来观察，最终得出的物理规律啊都是相同的。这个共同的信念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宇称守恒。正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信念，会让当时的科学家们觉得，想要通过自然语言让外星人与地球人在左和右的定义上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刚才我们说了，所有的物理现象都是镜面对称，这是物理学家们的一个信念。类似这样的信念还有三个是最通俗易懂的。第一个呢，叫做时间对称，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个物理实验，在所有的前提条件都相同的理想情况下，在不同的时间来做，结果都是一样的，物理规律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第二个呢，叫做空间对称， 同样的物理实验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来做，那都是一样的结果。第三个叫做方向对称，物理实验的结果与实验室的朝向无关，不管实验设备转动几度，得出的结果那都是相同的。在量子力学中，这种对称的信念变得更为有趣和令人兴奋。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一种对称规律都有一条对应的守恒规律。时间对称意味着能量守恒定律，空间对称呢，就意味着动量守恒定律，而方向对称则意味着角动量守恒定律。这些关系是非常美妙的，对于物理学家们来说，他们是宇宙中最优美和意义深远的东西。在物理学上，像这样基于信念而得出的结论，我们把它们叫做定律。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定律，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信念上的，但是基于定律进一步推导出来的结论就叫做定理了。所以啊，定律就是皮，定理呢是毛。如果定律失效了，也就意味着皮质不存，毛将焉附了。这与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的含义是异曲同工的。不过啊，在物理学史上也不乏定律变为定理的例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万有引力定律。牛顿提出的时候啊，它是牛顿的信念，无法被证明。但是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出现后呢，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可以在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中被自然的推导出来的。所以呢，万有引力定律准确的说呢，也就变为了万有引力定理。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数时候啊，我们依然叫它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基于物理现象都是镜面对称的信念，物理学家们就得出了宇称守恒定律。但是啊，信念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如果只能定性，那么科学就无法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哲学与科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哲学只研究定性问题，不研究定量问题。只有当哲学与数学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后，才标志着科学诞生了。牛顿的那本光辉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下面啊，我们以能量守恒为例，来谈一下什么是守恒。有这样的一个事实，支配着至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现象，也就是从自科学诞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例外，至少啊，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依然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在自然界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之中，有一个称为能量的物理量是不变的，而能量啊，则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呢，仅仅是一种数学原理。它告诉我们，在所有自然现象发生的过程中，有某一个数量是永远不变的。它并不是对机制或者具体事物的描述，而只是一件奇怪的事实。在物理现象发生的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计算某个数值，不管大自然怎么耍弄它神奇的表演，我们再次计算这个数值，它的结果永远是相同的。就好像啊，你给孩子28块积木，不论这个孩子怎么摆弄它们，永远都还是28块。哪怕有一天你发现少了一块，但你一定能在某个地方找到那丢失的一块积木。能量的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说动能啊、热能啊、重力势能、弹性势能等等，但我们总能把它们统一成同一个单位。在物理学中，我们就把这样的单位称为量纲。在量纲相同的时候，它们的总数是恒定的。这就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知道就是这样。那么除了用信念这个词来描述外，我也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汇了。每一个守恒规律中都蕴含着一个守恒量，比如说能量就是一个守恒量。这个量啊，是可以被数值化的，也就是说呢，它是可以被计算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一个数量，并不是科学家们在头脑中凭空创造出来的语言游戏。很多时候啊，像费曼这样的物理学家看不起哲学家的原因就在于啊，哲学家们经常甚至是随口就编造出很多名词，但这些名词啊都经不起深究，无法做定量的分析。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一开始谈到的镜面对称以及对应的宇称守恒。在这种守恒中，当然也有一个可以被量化的守恒量，这个守恒量就被叫做宇称，宇宙的宇，对称的称。 它是描述基本粒子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量，就好像质量、能量、电荷一样。在1956年以前，宇称守恒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一样，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的基本原理，是金科玉律，是共同信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信念，科学家们会告诉你，对不起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用自然语言让外星人的左右与我们地球人保持一致，不管我们让他们做什么样的实验，左右都是完全对称的，没有任何区别呀。好了，既然你听到我说这是1956年前的事情，那么剧情自然就是在1956年发生了反转。来，我们接着来讲这个发生在物理学黄金年代的好莱坞悬疑大片。上音乐。为了让你充分感受这个故事的曲折，咱们还得从1947年开始说起。那一年啊，实验物理学家们发现，在宇宙射线中有一种被称为西塔粒子的奇异粒子，在衰变的时候变成了两个派介子。到了1949年，实验物理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奇异粒子，它衰变后啊，变成了三个派介子。于是呢，人们又把这种奇异粒子叫做陶粒子。这个西塔和陶都是两个希腊字母，但是为了后面讲述的方便，我就把这两种粒子叫做锡子和陶子。锡子和陶子的发现当然不是什么令人瞩目的大事，不同的粒子有不同的衰变方式，就好像人有不同的死法一样，这很正常嘛，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啊，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子出了大问题，把物理学江湖搅了个天翻地覆，好不热闹。且听我慢慢道来。随着实验的进展，人们发现锡子和陶子除了它们衰变的方式不一样以外，其他方面的性质啊，那全都是一样的，质量和电荷是相等的，蜕变所需要的时间也是相同的。再有啊，无论何时生成这两种粒子的时候，它们总是以同样的比例出现，比如说 14% 是陶子， 86% 是锡子。这就好像有两只鸭子，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观察比对，它们都是完全一样的，按理说啊，它们就应该是同一种动物。科学家们经常会说一个段子，说有一种动物啊，它叫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长得也像鸭子，那么它就是鸭子。但问题是啊，它们偏偏死掉以后会变得不一样。锡子和陶子唯一的不同点，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呢，就是它们蜕变后测量到的宇称不同。注意啊，我之前说过，宇称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量，是可以被测量的，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们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宇称守恒。既然锡子和陶子在死后的宇称不同，那么当然他们就不可能是同一种粒子嘛。这就好像说两只鸭子被我们吃掉消化后，经过精确无比的测量，证实我们得到的能量是不同的，那么这两只鸭子生前也肯定是不同的，因为能量守恒嘛。于是啊，物理学家们都在尽力改进实验设备和方法，寻找锡子和陶子的不同点，因为他们都坚信，既然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粒子，那就一定能找到不同点。然而，但是，一切努力全部都徒劳无功，除了他们蜕变后的宇称不同，他们实在是无法区分。物理学家们就陷入了迷惘和思索之中。这种困境啊，在当时被物理学界称为西塔陶之谜。就在这个时候，距离美国东海岸不远的新泽西州有一处学术圣地，伟大的爱因斯坦不久前在那儿与世长辞，这就是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34岁的杨振宁和30岁的李政道这个时候正形影不离地走在校园中，热烈地讨论着西陶之谜。这对来自中国的青年才俊此时根本想不到，一年之后啊，他们将因为此时此刻讨论的问题而同时获得诺贝尔奖。这也是中国人对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那时候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还都是中国国籍，而且杨振宁先生虽然中途加入过美国国籍，但是现在啊，他又已经是标标准准的中国公民了。所以啊，我们可以毫不心虚地说，物理黄金时代的大师也有我们中国人。那么 杨李二人又是如何解开西逃之谜的呢？而这又与我们和外星人交流左右有什么关系呢？时间走到了1956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四月份，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会议在位于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大学召开，这是当时国际高能物理界最重要的会议，全世界最优秀的粒子物理学家们齐聚一堂，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而本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西逃之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杨振宁做了一个小时的发言，在发言的结尾，他鼓足勇气再次提出，会不会是我们的信念出了问题，宇称是不守恒的呢？说实话，对于讲故事来说呢，我很希望我这个时候可以对大家说，杨振宁抛出了一个离经叛道的观点，举座皆惊啊，这样的描述呢会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就好像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之后，爱因斯坦大声宣布以太并不存在，光速是不变的啊，一样惊世骇俗。然而对于西逃之谜来说呢，宇称不守恒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很多初次接触西逃之谜的物理学家都会想到，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这个西逃之谜就不攻自破了。但问题是啊，过去已经有太多的实验是符合宇称守恒的信念的。宇称守恒不仅仅是物理学家们的一种执念，它确实啊是有大量的实验基础的。科学家们都认同实验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没有实验基础的理论那都是空中楼阁。所以呢，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杨振宁再次提出宇称是否守恒时，既没有举座皆惊，也几乎没有人同意，连杨振宁自己呢也是心虚的很。重大的转机是在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没有多久到来的。在纽约的一家餐馆中，杨振宁和李政道突然想到，似乎啊之前所有的所谓证明宇称守恒的实验都没有仔细的按照不同的相互作用来分类，会不会宇称仅仅是在弱相互作用时不守恒，而在其他相互作用时是守恒的呢？咱们这里啊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弱相互作用。牛顿把力定义为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万有引力就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相互作用，电磁力是第二种。进入到了量子时代以后呢，人们又发现了弱力和强力，只是啊在粒子物理学中，人们习惯性的使用相互作用而不是力这个词。那么强相互作用就是把质子和中子结合在原子核中的一种力。那么我们来说弱相互作用，有一种弱相互作用呢叫做贝塔衰变。什么是贝塔衰变啊？1896年德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原子的放射性现象，也就是92号元素铀能够自发衰变成82号元素铅。接着呢，卢瑟福和汤姆孙在一年后发现铀在衰变过程中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放射线。准确的说啊，大自然中呢是没有线的，所有的线都是由粒子组成的。你可能想问，那他们怎么知道是三种不同的粒子呢？这个原理啊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放射线通过一个磁场，然后他们就发现在磁场中放射线的偏转方向会不同。那么根据异性相吸的原理，也就知道了铀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带正电、负电和不带电的三种粒子。他们就把带正电的叫做阿尔法射线，带负电的叫做贝塔射线，不带电的呢就叫伽马射线。那么发出贝塔射线的衰变过程就叫做贝塔衰变。好，解释完这些概念以后呢，我们再回到杨振宁和李政道。在随后的两个礼拜中，杨振宁和李政道设法找来了大量的有关贝塔衰变的实验数据，然后就开始动手计算，来验证宇称到底是不是守恒的。这一过程啊涉及到极为枯燥和复杂的数学计算，而且当时啊还没有计算机可以作为辅助。最后啊他们算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数据不足，没有结论。换句话说啊，他们惊讶地发现过去所有贝塔衰变的实验数据都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宇称守恒。那么用杨振宁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长久以来在毫无实验证据的情况下，人们都相信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这是十分令人惊愕的。 这个突破口啊，一旦找到，后面的事情就如同开闸放水，一泻千里了。仅仅过了一个月，他们俩就共同完成了那篇名垂青史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问题》。这篇论文投给了著名的学术期刊《物理评论》，1956年10月文章被发表了。这是近代物理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中，宇称在很高的精度上是守恒的，但是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只是一个外推性的假设，甚至可以认为希陶之谜恰恰是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反例。为了毫不含糊地确定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们必须完成一个实验来确定在弱相互作用中左和右是否不相同。这里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这种诺奖级别的理论啊，绝不是哪一天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抛出几个与主流科学界完全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号称是诺奖级的理论了。一个物理理论必须要有定量化的数学分析，并且啊，能够提出可供检验的预言，对预言的结果也必须是量化的，而不是泛泛而谈。李和杨的论文中呢，就提出了五个明确的物理实验，给出了明确的需要测量的被称为验标量的数据，同时呢，他们也预言了可能的结果。他们的工作是极为扎实和细致的，绝对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只是论文发表后呢，却遭到了绝大多数著名科学家的反对，因为啊，要打破一个信念何其艰难。美国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在看到论文后呢，就决绝地说，如果宇称真的不守恒了，我把我的帽子吃掉。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实验才是检验物理理论的唯一标准。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而言，比科学理论更重要的是科学实验。不幸的是啊，他们俩都不是搞实验的，而且根据杨振宁的老师泰勒讲，杨振宁的实验动手能力啊，那还不是一般的差。他们迫切的需要有一位实验物理的大神来帮助他们。起初他们找到了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莱德曼，但是呢却遭到了拒绝。这个莱德曼还开玩笑的说，我一旦找到一位绝顶聪明的研究生供我当奴隶使用，那我就会去做这个实验。其实啊，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实验的难度极高，值不值得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个很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只是证实了一些人们早就相信了的事情的实验。这时候呢，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贵人就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同胞，足以和居里夫人相媲美的女性物理学家吴健雄。很多科学爱好者啊，都只知道居里夫人，不知道吴健雄博士。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是有多种偶然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吴健雄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那是极高极高的，他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几位实验物理学家之一，有些书上啊，甚至都不加之一。李政道找到了吴健雄，在听完李阳的说明后呢，她毅然放弃了和丈夫一起回国探亲的计划。当时啊，她已经有20年没有回国了，本来呢是连船票都买好了，但是吴健雄却一头扎进了实验室。这一年的物理学界那是注定要掀起轩然大波。有一位以毒蛇著称的著名物理学家泡里，在得知吴健雄正在做实验的消息后呢，他对朋友说啊，像吴健雄这么好的实验物理学家，应该找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去做，不应该在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谁都知道宇称一定是守恒的。泡里啊，甚至在写给韦斯科夫的一封信中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没用的左撇子，我愿意打一个大赌，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而物理学家费曼也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实验，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他还建议啊，以1000:1的赌注来赌这个实验绝不会成功。吴健雄就选择了李阳在论文中建议的一个实验，这就是把元素钴60的核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这样啊，原子的热振动就基本消除了，然后再用一个磁场使得这束原子核按照同一个方向自旋。如果宇称是守恒的，那么电子呢就会以相同的数量向两个方向飞出， 而如果宇称不守恒，那么一个方向上飞出的电子将会比另一个方向上飞出的电子会多一些，这样啊，对称性就破坏了。这个实验由于要用到极低温的设备，吴健雄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的条件呢不够，于是啊，吴健雄就与美国国家标准局合作，利用他们的实验室来进行实验。到了1957年1月9日的凌晨2点，吴健雄小组最后一次反复查证实验终于结束了。尽管结果好多天前就已经知道啊，这次实验呢只是出于重大成果的极度谨慎需要。实验小组一共有五个人，他们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法国葡萄酒，庆祝一项伟大的物理成就诞生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不守恒的。六天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件从无先例的事情，为这件事情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拉比教授在发布会上说，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结构已经从根本上被打碎，我们不知道这些碎片将来如何才能再聚在一起。又没过了多久，包括之前拒绝做实验肠子都悔青的莱德曼和其他几个实验室的验证实验的结果也都相继出炉了，以更加完美的实验数据验证了吴健雄的结果，整个物理学界轰动了，西陶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这是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的革命性的进展，这个实验也被认为是继麦克尔逊莫雷实验以后最重要的物理实验。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以火箭般的速度颁给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这创下了诺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当年出成果当年颁奖的传奇。即便是今年的引力波获奖，那也是隔了一年。按理说，吴健雄也完全有资格获得诺奖，许多大科学家都公开表示了他们的失望和不以为然。例如1988年的诺奖得主物理学家斯坦伯格就认为，那年诺贝尔奖没有同时颁给吴健雄是诺贝尔委员会最大的失误。由于诺奖的颁奖甄选资料的保密期呢是50年，因此啊，在2006年之前这一直是个谜。后来啊，文件都解密了，大家才知道真实的原因。因为吴健雄的实验有美国国家标准局的另一位低温实验科学家安伯勒的功劳，但是诺奖的规则呢却是最多只能同时颁给三位科学家。这样一来啊，诺奖委员会就犯难了，如果只颁给吴健雄而不给安伯勒，那么也会有失偏颇。最后权衡再三呢，只好将吴健雄的名字给划去了。谈到这里啊，本节目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有了答案。现在我们可以对外星人说，听着，你们先制造一块磁铁，然后把线圈绕上去让电流通过，随后呢取一些27号元素钴，把温度降低到尽可能接近绝对零度，接下去呢就省略几百字专业性比较强的实验描述。好了，现在你们看到的电流流出的方向就是我们地球人所谓的左边。上帝他老人家啊，居然真的是一个左撇子，他偏爱左方。科学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他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那么既然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以是不守恒的，有没有可能在电磁相互作用或者强相互作用下宇称也不守恒呢？这是物理学家们自然而然冒出来的想法。一切啊，只能以实验为最终判断依据。每一个物理实验都有精度的概念，就好像我们平常说自己的身高是170厘米，那么这就表明这是在厘米级别的精度上，如果把精度再往前推一位，到了毫米级别，那么你就可能是1703毫米了。所以啊，当科学家们做了某个来验证强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实验，准确的说呢，是宇称守恒在某个精度下得到了验证。如果精度继续往前推进，那么实验啊就必须重新做。所以呢，我们可以宣布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100%不守恒了，但是啊，我们却不能宣布在强相互作用下宇称是100%守恒的。而且从逻辑上来说呢，永远都不能这样宣布，原因就在于对精度的追求并没有止境，至少从现在看来还远远没有止境。这就是所有的科学理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它们都是有适用范围的，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只能说在某个适用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啊，这句话可能反过来理解会更加重要和有意义。当我们说推翻了一个现有的理论时，其实啊，并不是说现有的理论错了，而只是将现有的理论的适用范围框定在了某个精度之下。如果未来有一天，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现在的量子理论是错误的，能量守恒也是错误的，但是啊，那绝对不会导致我们今天在这些理论指导下发明的手机、电脑突然就不工作了。我想跟某些人说，对不起，在我们当前的适用范围中，这些理论会一直，而且是永远正确下去。在相对论推翻牛顿力学的100年后，我们所有的航天发射依然只需要用到牛顿力学。科学精神让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理论的错误。几十年以来，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在夸克和胶子构成的等离子体中，可能存在强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区域。为了验证这种猜想，在过去的10年，美国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的 STAR 合作组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 ALICE 合作组一直在做实验。环球科学10月号的一篇文章，未观测到强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实验的最新进展。结论就是啊，他们在极高的精度下未能观测到宇称不守恒。这条上世纪就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家们的共同信念，到今天依然是坚挺的。文章向我们揭示了这个成果的意义，那就是将有助于我们研究规范理论在相对论环境中的基本拓扑结构。新研究虽然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啊，对强相互作用中宇称到底守不守恒的搜寻仍将继续，而对于物理学的新发现也许就在眼前。好，内容听完了。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的文章啊，现在就可以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临近》这本我的新书，里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文章。我自己觉得每一篇都挺好看的。